有趣的是，这些假设前提导致的自然主义使得现代学者们放弃摩西五经是上帝的漠视与权威，他们也因此对于以色列信仰的历史进展产生了一些特别的观点。到19世纪初期，自然主义已经导致我们所谓的自然历史主义，这个主义所持的信念是这样，要理解任何事情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理解这个事件是如何随着时间透过各种自然原因而进展的。19世纪的生物学家就是投身研究和解释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然后通过千万年而演变成的。语言学家追溯人类语言的历史进展，考古学家重新建构人类不同社会的远古背景和进化，宗教领域的学者也是同样的注重世界各个宗教的自然与历史的演化。整体而言，早期的现代西方学者们重新建构世界宗教的演变，以配合他们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进展。例如，人们通常假设古代的人先是形成原始部落社会，他们相信的是万物有灵论，就是相信自然界的每个东西都有精灵附着。随着时间过去，原始部落社会形成比较大的酋长治理群体，他们相信的是多神教，就是拜许多的神灵。随着不同的酋长族群结合成更大的联盟，宗教也开始从多神教转变成为单一主神教，就是相信在众神之中有一个神是最伟大的。最后，随着大邦国和帝国的出现，强大的君王和祭司通常把他们的国家从单一主神教推向独一神教，就是只相信一个神。按照这个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是到了这个高度进化的阶段，才开始把宗教的规范加以编撰记录下来。在此之前，宗教只是透过口语相传和礼仪传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当然，后来到了20世纪，人类学家多半不认同宗教是按照这样简单的方式进展演变的，但是这些观点已经深入影响现代早期的一些圣经学者对摩西五经的解释和评论，而且这些观点持续着，甚至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圣经研究。
What we call critical scholarship often assumes that the Old Testament reflects a development.
我们所谓的批判学说通常假设旧约是反映出人们的信仰发展，从原始比较简单的形式进展到比较繁复的宗教形式，而后者一定是比前者好的。关于这个论点，我们倒是有些可说的。从正面来讲，上帝启示他自己的确是逐步进展的，圣经也显示这一点，我们称之为有机的增长，就是关乎上帝的教义、主旨和观念，是从种子到最后完全成型。圣经甚至谈论他自己渐进的信息，的确，圣经和摩西五经都显示这样的进展模式。上帝的启示是从初始到全然开花结果，你也可以想象，好比在观看一个花开的逐渐显像照片。但是从反面来说，批判学者通常持的是人类历史的进化论观点，他们假定人类的进化是必然的。其实我们只要看周遭的状况，就会发现这个进化的必然性只是一个巨大的迷信。不错，我们会进步，但就如我们会进步，我们也会退步。例如现代人有种傲慢思维，就是看比较古老的，好像就是必然是比较次等的。然而那只是一个哲学假设，却从未在圣经里出现过。
现今较早期的学者对于世界宗教所持的观点和圣经所描述的以色列信仰的发展当然是有显著不同。摩西五经介绍以色列信仰是始终如一的独一真神，从亚当夏娃到挪亚，先祖们到以色列支派的族长，他们忠诚的敬拜独一上帝为万物的创造主宰。而且我们从创世纪知道，在这些古老的时期，这个虔诚的独一上帝的信仰 是借着口传和礼仪传统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而且根据摩西五经，在摩西时代发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以色列民族的信仰规范那时开始被编撰为成文的法典。为了预备以色列民族的建国，摩西首先把上帝赐下的律法写成约书和十诫，还有我们后来看到的编撰摩西五经的其余部分，来引导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因此根据圣经，以色列的信仰远在他们有君王和圣殿之前，在摩西时代就很重视信仰的神圣法典。众所周知的圣经叙述是这么清楚明白，现在的批判理论却因着自然主义历史观的假设而认为这种时间表是不可能的。现今的批判学者们解构圣经对于以色列信仰的描绘，而按着所有原始宗教如何演变的现代理念加以重构。按他们的观点，以色列史前的祖先是信奉万物有灵的宗教，而随着以色列先祖从部落融合成为酋长治理的族群时，他们就转向多神教。按这个观点，如果有一个名为摩西的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不过只是众支派的联盟，他们信奉的是单一主神教。与圣经所叙述的相反，这些批判派的解经学者相信，在社会发展的这个时期，是不可能有人把以色列的信仰规范写下来的。这些成文的法典应该是在以色列有君王的早期才会出现，因为那时君王和祭司要管理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因此根据这些批判派的学者，是从君王时期以色列的宗教信仰才逐渐成为有经书的信仰。